信心在于神，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我们一起来读来，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好，再一次，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神呢告诉我们这一条，在这个信仰当中，在这个生命的道路当中，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再凭眼见。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有一个分水岭，我们好像从那个平这个，我们看那个 3D 的动画，然后你这样看，刚才看的时候它是平面的，直到你用一种特殊的焦距或者眼光开始进入那个 3D 的立体图里面。那我们行事凭眼见，就是那个眼见就是平面的，可当你呢开始凭信心的时候，就会进入到那个立体的，那个立体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所以今天呢，每一个人行事为人都比较是凭眼见，眼见为凭，但是在这个信仰道路当中，你每一天要过的生活是凭信心，凭信心，不再是凭眼见。所以你每一天都要活在神迹当中，如同小雅他的生命所经历的，他是行在神的大能神迹当中。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来读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读来，请。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那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做圣灵的作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是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我们请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使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平静安稳的心。主，赞美你的灵充满我们，主要让孩子能够成为你流通的管道，来传扬你大能的话语，并且显明你的心意。也祝福每一个听的人，他们今天都主要更新变化，今天都被圣灵所抓住，今天我们心里的眼睛被开启，信心的眼睛被开启，主要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父神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身体，供应我们一切。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很多人呢都有露营的经验，对不对？露营最重要的是需要什么？帐篷，所以帐篷的拆装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对不对？而且我们搭帐篷有时候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点。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保罗呢，他用什么？他用这个肉体呢来形容我们这个肉体，形容是地上的帐篷，用肉体来形容这地上的帐篷。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百姓他们40年住在帐篷里面，所以他们非常能够体会帐篷的生活。那住帐篷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好，住帐篷的人就是要学习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东西越少越好，少到呢只要最需要的东西。好，那这是一个关键的功课，就是我们的身体像一个帐篷，有一天呢我们会离开这个帐篷，就不能够让太多的东西影响我们的行程。好，所以保罗用帐篷来形容我们这个身体。好，那当这个征服欧亚非三个大洲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他死的时候是几岁？33岁。33岁，他呢拥有三大洲，哇，非常的一个这个地上算是非常的富有，拥有这些权力，拥有这些地图，拥有一切。可是他死的时候才33岁，他呢叫人就把 这个棺材两边各打了一个洞，要人把他的手呢放在这个棺材之外，让世人来看见说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走，说不甘心的啦，很不甘心，什么都没有带走。所以呢，这个让我们能够明白，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帐篷呢若是被拆毁了毁坏了，我们什么也带不走。好，因为世界上的东西若是带不走，我们为什么呢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在上面呢？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好，所以当我们保罗又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肉身的帐篷之后呢，他我们神就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那个是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存的，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呢，怎么样子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子来看什么为重要，什么有价值，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深深的来思想的。好，那我要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不需要再劳苦叹息。在五章一节呢说，我们来读，来，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个地上的帐篷若拆毁，是指我们归于尘土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们必得着一个永存的房屋。这个房屋是永存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神所造的。我们目前呢居住这个帐篷呢，是怎么？我们祖先基因的合成物，由我们的祖父母、父母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而且我们有很多特别的有趣的特征，可能有的是软弱，有的是刚强，但是再怎么样呢，它都不可能是没有缺点的。可是呢，有一天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若是不能用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有一栋建筑物我们要搬进去，我要搬进去，而且它是神所盖的哦，是从神而来的。好，那这个跟帐篷短暂的帐篷来比较呢，它是永远的，它是永存的，它是荣耀的，它是强壮的，它是属灵的，属灵的，是复活的身体，是天上的居所。所以对于神的孩子来说，信耶稣的人来说呢，我们的死亡就好像搬出破旧的帐篷，搬进美丽的房子里面。所以呢，而且这个房子是神盖的，不是人所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有一天我们要搬家，搬到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好，那我们看一下五章二到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保罗说他在这个帐篷，就在这身里面叹息，正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身体的软弱，保罗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在那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叹息是指什么？指人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呢，因着肉身各样的需要，还有各种软弱而在那里烦恼，或者因为各种力不从心的限制而发出来的叹息。这种限制、烦恼跟这些软弱，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神呢给他的惩罚就是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呢，我们知道劳苦叹息就成为所有活着的人一个普通的一个现象。虽然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呢虽然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心灵可以得享受安息，但是我们身体仍然没有办法摆脱人所共有的一个叹息。那我们在这里这个帐篷里面，不是在那里只是突然的在那里叹息，这样的叹息是要叫我们怎样更深的可想渴望那个从天上来的一个房子，一个房屋。好，我们更渴望从天上来的房屋。这里说呢，我们呢这个好像穿上衣服，好像穿上衣服。所以保罗把这个我们复活的身体用房子跟衣服来形容。房子呢，不仅可以让我们居住，可以让我们得享安息，有安全感。帐篷跟房子来比较，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恒的。那衣服呢？衣服因它可以成为我们的荣耀，衣服能够遮蔽羞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能够遮蔽羞耻，也可以呢表达荣美。 我们所得的这个荣耀的身体不但像房屋一样可以让我们居住，也可以让我们得安息，也可以让我们怎样像衣服一样遮蔽我们的赤身。那保罗说，我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这个。他用这个身体像衣服一样。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句话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这个是指这个他原本这个老旧的身体，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这个那个呢，是指那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好叫这必死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里面这个叹息被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吞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神让我们活在这肉身之内，遇到各样的软弱困难，不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悲观的生活，好像我们就这个离开世界算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叫我们呢，我们在地上已经蛮有复活的一个盼望，并且呢，我们可以在这肉身各样的软弱跟限制烦恼当中，预先体验到那复活之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可以不是死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复活的生命，你现在就可以经历到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变化，使我们这必死的这个身体各样的痛苦能够被生命所吞灭。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等你死后你才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保罗说，我们这至轻至暂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地上的年岁是不是要马很快就要回到天家，而是我们要透过这地上的一个经历，能够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的人呢，都我们小时候玩一个游戏，要钱要命，要钱要命，都要哈。如果歹徒抓住你，要钱要命，要什么？要命哈。好，要死要活，要活哈，要活哈。所以每个人都要活下去哈。纵使说那些死囚犯，你问他，他可能要被枪毙了，但是他还是渴望要活下去。每一个人都想要活下去。可是当你问保罗这个大使徒的时候，说你要死还是要活呢？保罗说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两样都太好了。两样都太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保罗说我不知道今天很多人活得很不快乐，就是想死又觉得死很可怕又没有死的勇气。可是保罗说，哇，要死要活都太好了，都太好了因为呢，他想到我们这个基督徒呢，在地上我们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个很喜乐，我们要活得很喜乐，而且呢，我们甚至更喜欢死。为什么？因为呢，死呢就讲到我们离开这个帐篷，就跟主永远的同在，是好的无比所以保罗呢说两样都好，所以我不知道选哪一样。保罗到底是想活还是想死呢？最后保罗是怎么说？他说呢，只要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更好。死了对我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可以脱离那一根刺，而可以脱离很多的逼迫、鞭打，那些的很多误会、生病。那可是保罗说，但是如果对你们有帮助呢，我就宁愿活着，宁愿活着。意思说，你如果保罗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问我，我是希望我死了，因为他是好的无比。跟主在一起好得无比，可是呢，为了要造就教会，造就你们，所以我就勉强活下来了。好 ，OK， 所以我就选择第二好的。而且他说呢，我在地上活下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他活着，他不是为自己，他活着就是与他们就是有益处。他的生命就是为这些的教会，为这些的人，为福音而活。所以保罗活在地上，他是大有益处。可是对保罗而言呢，他离世与主同居更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了要使这个弟兄姊妹得益处，福音传扬，他宁愿选择活着。但是我想他更喜欢死。OK， 好，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呢，他呢说，我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讲到他披 替代基督，替代主的能力，而不是要离开，很消极的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再苦我也不愿意死，因为我愿意活下来，把福音的好处跟人来分享。保罗知道今生有限，如果我们一直在肉体活着，我们就不能够跟我们的主永远的同在，面对面，我们就不能够跟他有形的在一起。现在主跟我们同在，但是那个同在是有形的，是面对面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你不要难过，因为那是你跟主永远同在的时候到了。哇，你可能会说，哎，我们为何有这种盼望，而且有这种把握呢？未来我们这个帐篷可以换永存的房屋呢？因为保罗继续在这里说，因为陪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好，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这个必死的身体要被这个生命吞灭了，而成为荣耀的一个身体，因为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凭据。所以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凭据就是保证，就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就很像契约书一样，就很像我今天买房子付定金。好，所以这个房子是我的，付定金契约书。我们说我们在恩惠相遇说，我们有客观的知识，但是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就是我们必须要领受圣灵。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我们怎么知道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圣灵是看不见的，他赐下的确据我们又怎么样去领受，又看不到。好，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仰原来就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的信仰。那有人就会觉得疑惑，这种教导很像什么？很像是一种欺骗，好像是国王的新衣，叫做睁眼说瞎话。所以有人就非常的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疑惑，这样的一个教导。可是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常常经历神的一个工作，我们常常看到神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就像刚才小雅所做的见证，他说若不是神，这怎么解释啊？刚好15分，刚好可以进这个门槛，所以那是神的带领，就是我们这个信心。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不存在，不管是空气啊、风啊，或者我们看到现在电磁波，说最严重说不可以用这个手机，长期使用手机，因为有电磁波，那这些东西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它们的存在是如此的真实。那有些东西呢，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像我们人有老花眼、近视眼、青光眼、散光、白内障，所以有时候在看事情、看人的时候，难免也会看错。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神呢，我们要先来看这个信心的定义。信心最好的定义叫做不凭眼见，信心最好定义叫不凭眼见。所以5章7节，我们再来读一次，来，请。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弟兄姊妹，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你每一天要过的生活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见，不是凭着眼见。那这个眼见是代表什么？包括我们的五官，视觉、嗅觉、触觉，还有这个怎么听，这个听觉都在里面。那我们行事呢，为人不再是凭着肉身的感觉，不再依赖这些，不再凭借这些，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是凭着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经历。信心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一定是出于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所有神迹的发生几乎都是人想不到的，人想不到，所以我们才会惊叹。那我们若是我们凭眼见，它是不可能发生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说水就是水嘛，你看见的水就是水，水怎么会变成酒呢？在迦南的婚宴里面，上帝使水变为酒，凭你的眼见可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我们看到那小孩子的五饼二鱼居然可以变成让5000个人吃饱，收拾起来还有12篮的零碎，这个凭你的 眼见，凭你所看见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发生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经验，我们的判断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真实的信心呢是不凭眼见哈，不凭肉身的感觉，是凭着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来。所以当你在运用信心的时候，这个眼见的环境不是说你要像鸵鸟一样不去看它，不了解它，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借着环境来决定你的信心，你绝对不能够借着环境来决定你的信心，因为信心是不凭眼见的。所以信心的定义是不凭眼见，不凭眼见，因为眼见的呢就会来限制我们，而且它是会拦阻我们。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眼见为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环境会改变，世事呢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但是圣经说神的应许不管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会成全。好，那我们看到信心不凭眼见，我们可以用一幅图画来形容。在一个森林里面或是大海当中，你没有办法凭眼见去怎么样去辨别方向，不然只会团团转。这时候你要凭信心而行，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的指南针，可能以前没有导航，现在可能是导航指南针，然后你能够对准基督往前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容易在森林里面迷路，好，很多人在森林迷路，这个世界是浮在恶者底下。有人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黑森林，有很多的陷阱，你眼看的呢叫人惊慌失措，而且呢有很多事情会让你来迷失，迷失今天有把握，明天你就犹豫不定。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想要在这世界里面迷失，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有这样的信心，在神的话语，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这个迷阵。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是眼见为凭的问题。第三个呢，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我们常常用我们的一个肉眼眼目来看这个人生的时候，会叫我们劳苦叹息。好，所以神的儿女，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信息真的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能够真实在你生命中操练应用在你每一天，你的人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是一个胜过世界的一个人生。好，那我们神的儿女要学习不凭眼见，只凭信心。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一天呢，这个亚兰王呢，他就每次呢，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跟大臣来做计划，就是说我今天呢，这个要当以色列王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我就派驻兵在那里守候，然后捉拿这个以色列王。可是每一次他讲的话，好像就有人告诉以色列王一样，不要从那条路经过，不要从那条经过。所以他就问他的臣子说，到底我们当中有谁呢，把风声走漏？为什么每一次的计划都失败？他们就跟他说，是以色列国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他就把你在房间讲的话呢就告诉以色列王，因为他是一个先知，神启示他。所以这个亚兰王就很生气，就打发在夜间打发大批的军队车马要去抓拿以利沙。在半夜的时候呢，他的仆人说，哀哉我主啊，周围啊，房子的周围都是军车马兵，然后呢就非常的惊慌。以利沙呢就祷告，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他说，那帮助我们的比那抵挡我们的还要多。所以神就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睛，就让他看到火车火马，火车火马围绕他们，而且比这些亚兰王派来的军兵还要更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所以有些在灵界的东西，在主上面的运作，我们需要信心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话。因为很多世界是虚谎的，是不真实的，很多的迷惑，很多的欺骗，我们必须很多的陷阱，我们必须要定睛在神的话，我们必须定睛在神身上，我们信心要定睛神的应许，神所说的，我们才能够走出这个世界的迷阵。还有另外一个凭信心不凭眼见的，就是撒勒法的寡妇。这个以利亚呢，他饥荒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见证， 饥荒的时候，他去找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这个寡妇呢，只剩下一点油跟面，吃了他的儿子，跟他就要死了。眼见，可是以利亚跟他说：“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从此以后你的面跟油都不会短缺。”眼见油面已经没有了，吃了就要死了。可是信心说，神说，你做了一个饼给我吃，这个油面都不会短缺。所以当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行事凭信心不凭眼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饼给以利亚。所以后来呢，直到饥荒结束，这个面跟油都没有短缺。再一次我们看到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若凭着眼见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敢把这个小饼给以利亚。可是凭着信心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大能跟神迹。所以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凭着信心而行，就能够经历神迹。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呢，看到彼得看到耶稣走在海面上，哇，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到你那边去。”他就走在海面上。当他本来看着主走过去，可是当他定睛看海浪浪波涛汹涌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因为他看环境哈，这往下沉。所以基督徒呢，你只要看，用眼睛去看你的风浪，你就会沉下去，你就会很多的劳苦跟叹息。可当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天梯为你敞开。所以我们必须要仰望神，仰望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在于神。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再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看见神自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无畏的人生。好，我们再看箴言3:5-6，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呢，说你要专心仰赖谁？不可依靠，在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谁？认定神，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所以呢，这里说凭信而行，不凭眼见。凭信而行，不凭眼见，是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就是认定他，对准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其实呢，我们的一生也是可以凭着我们的手中握住的东西跟眼见，好，也是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干啊、财富啊、经验、聪明智慧来行事为人，完全都可以不用凭着信心，完全都可以靠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凭信心，因为信心需要怎样？需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信心需要怎么样？需要不依赖自己的聪明。走完这一生的这个路程，也可能你也会名成利就，你会平顺安泰。又何必凭信心而行呢？信靠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很多事情还要走得忐忑不安，觉得很艰难，觉得有痛有苦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听听这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他怎么说。 OK， 好，我们来看，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举凡不用操练信心所做的事，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不是操练信心所做的功，不是与上帝同工，只是草木禾秸，一把火烧掉。有一天我们在台前住，凡所有不凭着信心而做的，就是你靠你自己而做的，你不是依靠神而做的。所以呢，那是草木禾秸的建造，有一天会一把火就烧掉了。凡是没有信心的，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都是罪。好，我们要看到信心的路径，第一个是要全然交托。信心有怎么样一个路径？要全然交托。宣信弟兄呢，说他有信心，这个信心就好像人去寄信一样，很多人迟迟不敢把信寄出去，他害怕寄出去信就掉了，但是呢，却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期盼，怀疑埋怨说为什么还没有回信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并没有完全真正的一个交托，就是呢，讲到你没有真正的交托出去，在腓立比书4:4说，你们只要凡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很多人我们说我交给神啊，我祷告了啊，可是我们还是在那里怎么样烦恼，我们好像一手说要交，一手还是抓着， 我没有把真正把自己交给神，所以呢讲到这个信心就像寄信一样，我们没有寄出去，但是又在那里说为什么没有收到回信。有关于交托有一个比喻非常的传神，就是有一个人他去爬山，爬山之后他掉到了，就从山上掉下来，在这样紧急坠落的时候，他就慌乱的抓到一根树藤，抓到一根树藤就两手挂在那里，那底下的人就说你跳下来我会接住你，你跳下来你跳下来，可他觉得抓住比较安全感，要是我跳下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粉身碎骨。然后呢老半天撑了老半天说你跳下你跳下，我一定会接住你，你要你放心，可是到最后挣扎到最后他只放了一只手，然后一只手继续挂着。 OK 好，这个叫做没有完全的交托，那会怎么样？更累更辛苦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很辛苦，我们好像交托了，但是我们还在怎么样挂虑，我们还在重担，我们还在忧愁的里面齁。所以我们知道信心的路径是要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完全的放下交给神，你才会真正的得着这样的平安跟喜乐。好，我们知道信心的路径是必然遇见困难，必然遇见困难齁。这个穆安德烈他说，信心呢就是肯定所有神讲的都是真的，肯定所有神讲的都是真的，这跟保罗说他对我怎么说事情也会怎么成就，因为他在船上遇到风浪，他就跟这些人说我相信神怎么对我说，他说这一艘船不会那个，你们都会得救，我相信神怎么说怎么对我说也会怎么成就。但是当我们在凭信心行事的过程是否会遇见困难呢？好，我们来看这一点经文呢，撒加利亚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是神要所罗巴伯来建殿。大山真不真实？真实，真实哈。所以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大山，这很真实的。他说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在所罗巴伯凭信心前进的过程当中，你必夷为平地，你必被挪移。这是讲到信心的道路上呢是会遇到困难的。我个人有一个体会，信心就像大船行在水面上，虽然海上有一切的风景，有暗礁，可能有鲨鱼群，可能还有风暴，可是因为耶稣在你的船上，他说可以下到水深之处，我就相信，我不再定睛这一切的这些环境，或者对未来产生忧虑，进而勇往直前。所以信心不是路上没有风暴，不是路上没有这些的危险，而是耶稣在你船上，他说可以到达，你就没有忧虑的勇往直前。好，今天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呢，会碰到，一定会碰到难处，一定会碰到难处，没有一个人走信心的道路不碰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知道走信心的道路，这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来很深的体会哈。但是那个难处是真的，就像那个大山，只有因着你不信的时候呢，它会成我们的障碍或是拦阻，让你这个人继续不能够往前。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信心的道路当中，我们看到那个环境不信，或你让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拦阻，如果你有信心你就可以跨越过去。所以这样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各样的事情上面。所以感谢主，我们我想有的很多人呢会很关切说，诶，最近到底建堂建得怎么样了哈，怎么都没有什么消息。那我在扩大同工会当中有一个见证，那我想今天也跟弟兄姊妹有一个短短的分享，就是在这建堂两年多当中，我们取得土地跟变更当中，我们经历的一些的波折，但是因着信心我们走到如今，我们通过这一切。好，第一个呢，一个困难是什么呢？这个困难就是说从2013年的听过了再听一次，2013年11月呢，在两个月当中，我们不断的，我们有知道这块土地800坪，我们就不断的开会，开各种的会，终于决定了我们大家同心合意要来建堂，要买这一块地。可是呢，我们的财务部长呢说，就都妈的，等一下牧师，大家说要建堂不算的，口袋的钱拿出来才算。所以牧师，我们要求一个印证，就是呢，你要在这个签约之前要募到2000万的任现才可以去签约，如果没有募到就不能够去签约。 OK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 管财会的哈，他很忠心哈，感谢主。后来呢，这个只有一天的主日哈，因为接下来就要签约了。在传递信息的过程当中，那一天圣灵大大的工作哈，感动有人听到神的声音，有的夫妻同心哈，那有的是十二奉献，有的是一笔奉献，有的是这样奉献。然后那一天我们主日之后。那天圣灵的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大家非常非常的喜乐哈，因为他们大家都诚心乐意的献给耶和华，百姓就大大的欢喜。后来我们那一天数一数哈，我们的奉献任献呐，不是马上拿到任献，刚好是2000万出头。感谢主，我们就欢喜快乐哈，能够去签约。可是我们常说好事多磨了哈，纵使出于神，刚才说也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地主签约的同时呢，因为土地一直飙涨，从7万涨到8万，800坪就差了800万。一个投资的没有信主的一个人来说，这800万。不赚白不赚，为什么拿去给教会？所以他的信心就有一点变化，有一点动摇。感谢主，我们就在上帝说你捐得甘心呢，这个我们要乐意的是神所赐福的，不要勉强。那所以若勉强就不美了，所以当这个地主做难的时候，我也不可能抬高价钱再去跟他买，一个会就开了2个月了，再抬高价钱可能要开半年。我想这也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所以呢，我在这样的百般思索之下，我就在那天晚上10点多就传一个简讯给地主，我就感谢他让他的奉献，他的成全，让我们建堂施工启动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其实很不容易哈，有这样的心肠已经很难找了。那我感谢他，但是我不想，我想说出于甘心乐意是神所悦纳的哈。那后来我就说，我不想陷他于不义，也不想让他落入背信，所以我就传了个简讯给他说，我们就不买这块土地了。我们就不买这块土地了哈。那传过去之后，我就后悔了，我的土地飞了哈。然后我就想说，主啊，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不是你感动地主的吗？这土地不是你要他卖给教会的吗？你要用的吗？主啊，这块土地未来如何呢？我把地主跟土地全然交托，愿主的旨意成全，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我观看你一切的作为。所以请我们的姐妹不要再联络地主了。我心中就默默地继续祷告，我说神啊，这块土地如果出于你，请你是你要给我们的，请你在感动地主打一个电话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放下了。在4天之后，地主呢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姐妹说，哎呀，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一下嘛，怎么样让上帝的事情成就啦。 OK， 好，这是我们地主的回应哦。感谢上帝，我们就想说啊，怎么谈啊？啊，抬高价钱是不可能的啊。然后我们的母堂的这桂华牧师就跟我说啊，那你就跟他说一样，维持7万块钱一坪啦，那投期款就从2000万提到2500万。所以当我在跟地主在谈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好啦，那就还是7万块一坪啦，那投期款就从2000万提到2500万。我说哦 bingo， 拍案叫绝。我说主啊，我知道出于你哦，你真的是这么奇妙，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决定了。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决定，我还要可能要讨论，还要开会，还要这个，还要很多的寻求哈。所以当签约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地主就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的来签约，不再勉强，不再作难。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难处，就去年7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变更案被驳回，意思就是说不准哈，不能够变更哈。那原本我们在送件的时候，这个土地是合法的，好，而且呢，我们旁边两块土地都已经变更通过。可是因着那时候慈济的那个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哈那个炒作案哈，然后还有整个市府团队整个换人，所以呢，这个变更农地的这个是非常紧缩，而且他们行事非常保守哈。所以如果依着法规，我们是不是不能够变，而是承办人员的心态。然后这时候神就预备了一个弟兄，那我们一行同工去拜访他的时候，原本只是说他只是关切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是弟兄嘛。可是在市府的12楼呢，就是那一天神的那个幕后的推手就把相关的人都推到那里去，就把农业局的局长还有承办的科长都在，没有预警没有安排，他们刚好跑到12楼有事去找这位弟兄。 后来就在那个事情上面呢，我们一天就解决了，我们就用旧的法规，是用旧法规在送，所以现在我们的变更呢，大抵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最后的一个整合。那可能因为有时候这个在公跟公家机关往来，有时候一点事又来回又一个月，所以才会耽搁这么久，一个几个字又一个月这样子。所以但是呢，现在大抵是没有什么问题，是已经可以，可能我们盼望在暑假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很快可以知道答案。那接下来就开始建堂的开始，孩子生下来了才开始挑战的开始。现在孩子在妈妈肚子当中很乖，等到生下来之后就开始我们要这个要很快的来奔跑。那但是我相信神呢，深深相信神这样带领我们跨越一个难处一个难处，每一个难处都成为我们一个记号，信心的记号。每一个难处2000万一个难处，但是印证地主本来不卖的，后来他又感动，这样祷告又是一个印证。本来不能变更了，后来变成可以变更，这都是一个印证的记号。所以主知道我们走这条路需要很多的一个记号，让我们信心更加的一个稳固。所以我相信这一路走来2年多的时间，上帝不是单言，而是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让我们能够勇往的往前行。好，第三个呢，我要来看这个取决于信心的途径呢，取决于人的心，人的心。当这个12个探子在民数记的摩西差遣他们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看到他们这12个支派几乎都是族长，都是领袖，不是初信者，都是大有信心盼望的人。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是神的应许。他们今天碰到了仇敌也都是一样，他们还拿着粮，用人扛抬那边的土产，那个葡萄要一挂需要用2个人去抬，他们也带回来。他们看到那边的亚纳族人，他们看到那边的城墙，他们相信的神都是同一位。但是呢，他们得到的应许就是神要把这地赐给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信心，唯一不一样，他们看见的都是一样，应许的都是一样，信的神都是一样，可是果效就在于取决于他们的信心。为什么？这其中12个探子有10个回来报凶信，报凶信，他们说：哇，天哪！他们那边都是城墙高大，这他们都是巨人呐！我们看呐，我们在他们眼中看来像蚱蜢一样。好，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啊！糟，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啦！我们报凶信，所以说这些百姓就哀哭，哇，就甚至要把那2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说：我们可以进去，神应许给我们，我们可以进去。他们几乎要把他们拿石头打死哈！所以呢，后来就变成怎么样？后来呢，神就非常的生气，所以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眼见会让你怎么样？跌倒、愁烦、叹息，而且我们的信心不是取决于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好，感谢主，后来带下的结果通通不一样。这10个探子就得了瘟疫，死掉了，10个都死掉了。那这2个探子，约书亚跟这个加勒，他们就进入迦南美地。在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关键点。这个信心呢，感谢主，这个信心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说，讲到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是取决于信心，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生的关键分水岭，完全在于人有没有信心。主耶稣有时候对人说话，说你说完话就说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好像在问我们你到底相不相信啊。好，讲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今天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呢，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自己。你们要自己省察，常省察我有信心吗？我是怎样有信心？你要试验自己有没有信心。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说，你们要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我们是要活在信心当中，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在信心当中行事？好，最后一个，信心是得胜的一个秘诀。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请。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好，今天呢，他说叫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什么？信心。这个世界包含什么？这世界上的事包含什么？包括不管是你自己的事、别人的事、你的健康问题、你的经济问题、你的事业问题、你的家庭婚姻问题，都包含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心可以胜过这世界上的很每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信心。那后面他又讲到说，胜过世界的又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好，那这个句话呢是要怎么来，这个信心要怎么用，我们更具体的来说一下。好，来，我们来读。来，所以我要相信，不是相信我所祷告的要成就。我的重点不在于我要去相信我所盼望得到的可以得到。信心是运用，乃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两个不太一样。你可能会觉得不太清楚，他说我们的信心啊，不是要相信我们祷告的事情啊，已经照着我所盼望的我能够得到，这个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胜过世界的就是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那可能大家还是有点不太清楚，但是我讲一个例子你就懂了。利荣牧师到了三十几岁还没有出嫁，现在三十几岁没有出嫁很正常，在十几年前没有出嫁算是这个苹果已经快要没有价值了。好，那时候呢，我就在我旁边就出现了我的阿纳达，然后呢我就祷告神啊，我的祷告是什么？为的婚姻祷告，主啊，某某某呢我盼望能够嫁给某某某，一定要成就，主啊，这个就这样祷告。可是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心烦意乱，我觉得我心中一直不安息，因为我的祷告是盼望我的这个祷告的内容能够被成就，我的信心定睛在这个祷告被成就上面。可是呢，后来神就教我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是我的好父亲，我的爸爸都尚且会因为我年纪大了还没有出嫁而为我忧心忧虑。我说，上帝啊，你我终身的事都在你手中，你是一个好神，你是一个好的父亲，你怎么可能不忧虑，不为我安排预备呢？主，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伴侣。好，主啊，我相信你预备是最好的，是最适合的。好，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所以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释放了。弟兄姊妹，这两个祷告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定睛在你要的事情上被成就，一个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所示的。所以当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不要在于说，神啊，我要这样做啊那做，而是你要转向神，你的信心是定睛在神的儿子身上。因为神说一样好处都没有留下不给我们，因为神他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所以当我为到我婆婆身体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你是好神，你不会让你的孩子突然的受苦，神啊，你的大能要临到。我不是定睛在他的身体，我是定睛在主，定睛在主身上。主啊，你是这么好的神，主啊，你怎么忍心你的孩子这样受痛苦？我是这样的定睛在主身上，所以我就祷告，就我的信心是在于神。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如果你把你的信心的眼光定睛在你所盼望得到的祝福上，而不是赐福的主身上，那你有很多祷告上面你会发现你好像没有经历到祷告得答应，你的信心就会在上面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很经历到很多的挫折。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胜过这世界是我们信心，但是他更解释这个信心是怎么用，就是信耶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真正的重点还在耶稣身上。他是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良善的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爱的神。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信任他，我们是这样子当他是神的儿子来相信他。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一生的在这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要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习惯依赖看得见的经验事物，但是这些东西会让我们迷失，因为这世界已经浮在恶者底下，有罪的掺杂。我们的信心，这个世界是一个谎言，很多的虚假，我们不能够建立在你看得见的事物上面。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主身上，不是环境，不是经验，不是眼见的事物上面，否则你会迷失在这个黑森林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此祷告，我们请敬拜团让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道路能够操练，我们能够每一天活着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这个信心是定睛在主的话，在圣灵的带领，而不是以眼见的环境为凭。感谢主，让我们一生产生美好的果效，让我们讨主的喜悦，让我们胜过这世界。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我们从此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是我们生活的指标指南，主啊，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主，让我们生活不再依据我们所看见的，不再依赖我们的经验，依赖我们的聪明。主啊，我们要专心来仰望你，我们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身上，你的话语上面，你圣的引导上面，不是环境，不是经验。主啊，感谢你帮助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行事为人，让我们生活道路操练，每一天每一天都操练。我们凭信心，我们也自己省察我们是否有信心，我们自己试验我们是否有信心，让我们信心成为一生的分水岭关键。主啊，让我们产生美好的果效，陶足喜悦，胜过这世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再从头来。耶稣你能是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我们请起立来唱，我们请站起来。
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阿们，哈利路亚。
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 主，无人与你相比。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弟兄姊妹，我们为自己的环境来代祷，叫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世界包含我们真的是这些一切的艰难，我们不凭眼见，我们真的是来靠着神，定睛在神的身上。不管你现在的环境如何，你的眼见如何，我们真是不让这些眼见成为你的阻碍，不让叫你不信而失去那个盼望。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到自己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信心的功课操练，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回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这些的肢体，主，我们或许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主，他们遇到阻碍，主，让不凭眼见，主，让那些弱势的环境不成为他们不信的一个原因，主，因为比我们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主，我们感谢你，让他们一个信心，主，能够来向你来仰望，他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主，有天梯，有天门为我们打。打开，主，我们定睛仰望在你的应许上面，定睛仰望在你是施恩赐福的神，我们定睛仰望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主，不管我们的环境有什么大，风暴有什么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存着信心往继续的往前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行事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主，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患难中艰难的弟兄姊妹。主，让他们加里给我们信心的恩膏，主，加里给我们信心的力量，主，加里给他们话语，主，让我们冲锋破浪，主，让我们健身冲破这些艰难，大破这些限制和拦阻，不管是疾病上的，主啊，不管是家庭的、事业的、工作的，主啊，主啊，是的，主啊，家生命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时候是我们突破，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再接下来祷告。信心不是凭着我们眼见的环境，它不能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凭据。我们为建堂的事工来祷告，眼见环境是不容易的，有很多挑战跟困难，求神在这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只凭信心不凭眼见，让我们能够虽然遇见困难，叫这个困难不是我们不信的原因成为我们的拦阻，而是因着信我们可以挪一切大山小山，好不好？我们到建堂的事工，教会的建造，我们去同声开口来祷告。接着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接着我们谢谢你，哎，我们张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主要是十倍的信心，主啊，我们要见到的事工来祷告，主啊，眼见环境是不容易的，是不可能的，但是的环境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凭据，不能成为我们信心的凭据，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面对这些挑战跟困难，求神你，主啊，你在建造这个教会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这凭信心不凭眼见，主啊，让我们遇见这些困难不叫困难成为我们不信的原因，是我们的拦阻，主啊，让我们说，主啊，这大山都要挪开，小山都要迁移，主啊，在我们眼前要挪为平地，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经历那死水变为酒的神迹，我们要经历那无病二语的神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一生活着，主啊，所有的这些被你使用的仆人，主啊，所成就的一切大功都是凭着信心做成的，都是依靠你做成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行，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唯有耶稣真正的拦阻，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浪赦罪新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我们非常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借着信心，你让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因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我们的，但是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信心的道路上，让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环境当中都叫我们凭着信心而活，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敬畏你，与你同行，也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把天窗打开，让你所有的应许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用信心与我们所听的道来调和，让你的话真实的成为我们的祝福，也借着我们的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让我们在世界中，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主，我们真实的在这里谢谢你，把我们自己和众人都交在你手中。我们承认信心在我们里面常常不够，我们常常凭眼见，求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将我们的信心不住的成长，借着我们胜过仇敌，让他们成为我们的食物吃了，让我们信心可以增长。主，我特别把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特别交在你手中，愿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是一个知识道理，而是你那活着的人耶稣基督自己，你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活着。主，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